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当你想放弃的时候。经文在诗篇107篇。好，我记得有一次有一对夫妇到欧洲一起去罗浮宫参观一那个画展。那走到一间很豪华富丽堂皇的这个展示厅的时候，这个太太呢就转过头来跟他说，这一幅画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是我觉得画的最难看的一幅画。结果先生呢看了一下那个画之后呢，回头跟他太太说，叫他小声一点，因为呢那不是一幅画，那是一面镜子。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人生的写照，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别人的遭遇或是别人的心境，甚至有时候更在圣经当中所叙述的，特别是在诗篇里面很多的这个诗人所感受出来的，不管是内心的还是现实所遭遇的，都非常深刻的刻画了如同一幅我们人生的画一样。特别在诗篇107篇画出了人生的图画，人生的写照，就是像第四节到第五节讲的，就像人生如同这一幅画，什么样的画？旷野当中的你我一样。第四节说，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又饥又渴，心里发昏。这个我们仿佛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这一群人如何在旷野当中挣扎，时而刚开始的时候赞美上帝的作为，时而开始抱怨神人摩西以及这一位看不见的上帝，抱怨他们现在没有比过去好。仿佛就是在告诉我们，当人的一生当中，有时候会经历旷野，有时候会在感觉好像是在应许地一样，因为你有时候在逆境，有时候在顺境，但是最重要的，很多的环境会改变，唯有那创始成终的上帝是不会改变的。这个诗篇也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也像极了一幅画，什么样的画？人生就好像医院一样。第十节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我们如果坦然面对我们自己，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神没有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其实感觉真的像人定胜天，只要我努力，没有什么达不到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复制我过去成功的经验，我仍然还是会成功。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固执，我们的坚持，我们的人性的骄傲，往往大过于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因此有时候常常会发现到，等到那一刻，就是当我们觉得无路可走，无处可逃的时候，我们才会转向神，我们才会寻求他的帮助，向他来哀求。我们真的是在灵性上生病了，就像刚刚的经文第十节十一节说的，我们在死荫里，因为不是人真的死了，乃是看不见希望，看不见明天。最主要的归因在第十一节，就是当人违背了神的旨意，这个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因为这早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就深刻的写下亚当夏娃的过犯以及后面所当面对的。然而好消息在哪里？即使被赶出伊甸园，即使有时候人真的违背了神的旨意， 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然而神仍然是那一位与我们同在如他所应许的神。更重要的是，他是赐平安，赐希望，是我们永生的这一位神。所以不仅是旷野的写照，人生不仅是旷野写照，也是如同医院一般的，因为我们的灵性因为违背了神的旨意，所以在一些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不难去了解那个原因是什么。所以最重要的，不断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归回，要归回，要归回，归回哪里？向神而活，远离罪恶。所以这人生的风景的写照，诗篇里面更加的叙述，在23节开始，他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海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在深水中的奇事。哇，两个部分。人生有时候我们的整个的旅程当中，我们感觉好一段时间是在深水中，就是患难中、困苦中挣扎的，还有在这一些挫败当中，甚至呢，我们没有办法得着这种所谓的身心灵的满足的当中呢，那个亮光就是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在这个诗篇107篇里面，给我们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蓝图，我们不要走在黑暗当中，或是我们在迷惘当中，在十字路口做抉择的时候，我们不会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过去违背了神的旨意，好像完完全全的没有方向了，你又没有人生的指南，也没有好像呢这个交通规则一样，所以大家就乱闯乱跑，容易发生车祸了。耶稣说我是道路，只有在基督里，我们会清清楚楚的知道人要怎么走，将来要往哪里去，我们过去是哪里来，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固然我们感觉像有时候像旷野，有时候像走在这个风暴当中、患难当中，我们有时候就像生病了一样，没有力气再往前，需要休息，需要再重新恢复我们的体力、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依靠、我们的身心灵要再一次被重建，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个旨意，能够在基督里是享受那丰盛的生命。丰盛不是说一辈子多平平顺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什么坏事、什么挑战、挫折都不会临到，不是的。丰盛是在我里面，即使人生走在风暴里面，好像进了医院的灵性的状态，好像现在是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我们仍然有那个盼望，有那个平安，因为我们深深的依靠，我们也知道我那一位上帝，我们所依靠所敬拜的，我们所祈求呼求的这一位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所以坚持，不要放弃，因为神要光照你我。第一点要讲的就是人生，风暴的人生。我们看这一个这个第3节到第5节，他说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又饥又渴，心里发昏。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脚踩的在这一个21世纪的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听耶稣基督的福音，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乃是 神亲自召聚我们，人能够被召聚来请听上帝的声音，请听从神而来的话语，不是人自己的作为。我们可以去听别的，听广播，听看 YouTube， 我们可以去看别的，花心思去做别的事。现在的尤其每个人人手一只手机，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我们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有多少的人今天是欢迎迎接福音的信息，想要听见耶稣，想要听见悔改救赎的好消息，想要认识这一位永活的上帝，是我们永生的上帝，能够真正能够在我们的一生中让我们成为我们随时依靠的上帝。有这样的上帝说，来啊，你们要来，来聆听我给你们的这一个旨意，在你们一生当中的计划当中，要告诉我们，给我们人生的这一个旅程，给我们一个蓝图，一个指引。好像接下来啊，到欧洲旅游7天7日游，告诉你我们什么时候启程，登机到哪里降落，第一天在哪里睡觉，旅馆 check in， 我们早餐几点吃，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是什么，清清楚楚的给我们。所以我们人生是什么？是神所召聚以前曾经失落的，到伊甸园以外要去自立自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好像那个叛逆的这个逆子，他要出去，他叫他这个父亲财产分一分，所以他就出去挥霍过他自己的日子。但是神等待，神的爱信实永远不变，一直等着孩子出现在远远的地方，那个父亲就往那边去跑过去迎接。你可以感觉那迫切的心。今天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的同时，神的话语不仅向我们的心说话，他的双臂也是展开的，好像这一个浪子一样，希望他能够有朝一日回到父亲，回到这个家，这属于神的家。所以在各方面，从南东西南北所召聚来的，这是神的心意。透过他的大能，透过圣灵的感动工作，是可以让悖逆的人都能够归向神，可以让迷失方向人生方向的人能够因着上帝的话语重新好像再一次活过来一样。这奇妙的作为是我们值得我们称颂的，值得我们期待的。所以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层，这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包括了不同的身份、语言、种族，甚至呢不同的国家，天父上帝的爱没有国籍的分别的。我们或许有属，不管你是属于哪一国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是一样，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众人的罪所舍的。只要我们相信，我们聚集的时候不就是呈现这一幅画面吗？不管你是黑人、白人、黄种人，什么样的人，是住在地球的北端、南端的，我们都必被召聚、凝聚来，一起来歌颂、来赞美这位上帝，是因为他的信实，是因为他是活生生的上帝。只要我们每一天，在我们每一刻，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我们在欢喜快乐我们的收获、我们的成就的时候，或是在我们面临到困境的时候，我们都思想这一位上帝，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时候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我可以在他的话语里面如何得着力量，得着安慰跟鼓励。他要透过环境，透过他的话语，就是圣经，透过周边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时时刻刻被提醒，神永不离弃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旷野，旷野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经历的。你的旷野有时候是一两天会过去，就很快就走出来。有的人的旷野一旷就可能三年五年十年。人生的写照在旷野当中，我们会看见什么？旷野第一个就让我们没有方向感，旷野的写照让我们失去了依靠，我们不晓得接下来有没有东西吃，怎么样维持生活下去。旷野让我们有时候感觉不知道这个还要多久，要撑多久。旷野更让我们看到彼此为了利益更多的挣扎，还有怎么勾心斗角。我们看到人性最坏最黑暗的一面，可能在旷野当中人都缺乏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完全都表露出来。所以在这个旷野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不是只有吃，不是只有喝，还要排解很多的纠纷，甚至要开法庭来做判决，公义才能够得着彰显。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只要他们在旷野的一天，每一个人都需要盼望，需要有确切的东西，需要有摸得到的东西，不仅身体要满足，心灵要满足，还有群体的关系要满足，更重要的就是那跟上帝的关系能不能维持下去，能不能真的来信靠他。如果答案是是的，那在旷野的日子会缩短，对吧？如果按照这一个出埃及记，不用在那边多绕40年。如果是是的，我们完全的信靠，来更加的依靠这位上帝，透过每一天的供应，每一天的引导，云柱火柱的引导，我相信他奇妙的作为就会像我们在这个诗篇里面常常讲的第二节说，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还有呢，向人所行奇妙的事，我们来赞美他，还有他所行奇妙的作为，还有他的慈爱向世人所彰显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赞美的话语，都在诗篇107篇第二节、第八节、第十五节、21节、31节，正是最后43节。凡有智慧的，在这些事上都要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弟兄姐妹，不断的有谁告诉你我永不离弃你，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要一生一世的来看顾你，来引导你，再成为你随时的患难的帮助，是你的磐石，是你的居所，是你的盾牌，是你的力量，是你的光，你的活水。我所有的一切都要告诉我们，人生即使有苦难，神与我们同在。人生的图画如果是旷野，如果是像医院一样，如果是像暴风雨的场景一样，神也在这当中啊。还要我们就像诗人所说的，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在第一节，因为他是善的，他本为善，而且他的慈爱是永永远远的长存。我们要不要把这一些话记下来，然后经历他？神是经得起我们经历的，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要成为他的见证，成为光，成为盐。这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的，今天也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这是人生的写照，这也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在人生的困境风暴当中，告诉我们真实的我们是谁， 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当面对的是什么，这一些当中有神在当中与我们同在。第二点要讲就是风暴的目的，我们为什么患难，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会有挑战。这么近前的人，甚至一生奉献给主的人，为什么有时候也会遭遇不幸？患难风暴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们看到23跟24节告诉我们这一些患难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这一些。哦，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时候好像在公众场合，即使非常热闹，甚至喜宴，甚至有很我们说很多的活动是大家高高兴兴的，看到人家全家都在那边很享受，为什么别人的日子那么好，为什么人家都那么富有，为什么人家一家看起来就是那么幸，为什么他的工作那么顺利，为什么他升迁那么快，为什么他有这个有那个，就是觉得好像独独你没有。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一些？弟兄姐妹，目的，我们如果有机会，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非常想要问上帝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字。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是那样子？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没有帮助我？为什么我这个时候还是过这个日子？为什么我的这个找工作这么困难？为什么我的婚姻关系家庭会变这样子？我们有很多为什么要问上帝，目的目的目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即使在风暴当中也有他神的旨意。我们看到23节说，在海上坐船，在大海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奇妙的事。好，我们看到当你船如果在海上行走甚至停的时候，在大水中经理事物是什么感觉？海是一望无际的，尤其是黑夜的时候。我记得我早年曾经在这个红海以及在马六甲海峡，在那边经历来回总共了三个月在海上的日子，我曾经经历到暴风雨的时候，那种海浪白白的这样子，哇，黑夜什么都看不到，也没有月亮，没有什么星星的时候，哇，你看到那个海浪啊，一波又一波的白白的，你只会害怕，你那个下去是完全看不到，什么都没有，非常非常的渺小。即使一艘船在大海上面，你如果在深水当中，在大海中经理事物，你会边做事边害怕，还要真的你带着恐惧的心呢。你希望是在大街上，在陆地上做什么事，再怎么忙都没关系，不要在大海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是如履深渊，如履薄冰，在过现在的日子，在患难当中，在风暴，人生的风暴当中，我们 如同在大海中行走的一艘小小的船，还要经历很多的挑战，让我们身心灵就是觉得力量不够，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然而如果在这些比较无助的日子，彷徨恐惧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啊，快不行了，已经真的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不敢，不晓得怎么样继续往前走，没有办法对明天有期待，觉得要放弃的时候，如果如同诗人24节所说的，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如果 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跟随神的日子，跟随神的一生的年岁，以及依靠他的心，一步一步的跟得紧紧的。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他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我们必要看见他奇妙的作为，他的作为不仅在我们蒙福的日子里面而已，并在深水中的奇事。24节，深水中的奇事就是我们在恐惧患难面临挑战的日子，甚至我们觉得没有能力，觉得没有办法完成的，我们想要的结果没有办法，不可能实现的，然而神却使他咒诅成为祝福，使这一件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让这一些觉得没有办法促成的事，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促成这美事，让你不觉得说人可以做的，但是呢，在神却是凡事都能，清清楚楚的呈现在你的面前，改变了你下一个阶段的命运，改变了你下一阶段的仕途、工作、生活、关系、信仰等等的，在深水中的这一些奇事，在不可能、在完全黑暗当中没有办法看见一点希望的日子当中，学我们的上帝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所有在教会里面的肢体，以及神所掌权的这宇宙的创造，因着他的旨意，他对我们的恩典慈爱，使我们拨云见日，使我们没有力量的弟兄姐妹如鹰展翅上腾起来，使我们觉得不可能却是经历了神凡事都能的这样的一个亮光跟见证，使我们再一次站立起来。不要放弃，弟兄姐妹，当你要放弃，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人生的写照本来就在，就像旷野、像医院、像风暴一样，然而在这当中，那一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平安的神、拯救的神，他也是信实的上帝，过去、如今、将来都是一样的。所以第三点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看见在深水中、在大水中我们经历事物，却看见了耶和华的作为，还有这些神迹奇事他所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当来敬拜赞美他。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好像医生的医治 很有能力，但是也要有这些护理人员，还有药物来配合，还有这先进的仪器，以及 整个医院的管理制度跟设计，好让一个病人一进医院的时候，他有程序的知道从这个我们说这个急救的来到这个检查了，到各科各理科科去做不同的特定的医疗的程序，这些种种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反观我们在常常在尤其在四福音当中，马可福音里面我们 也看过也读过那耶稣止息的风暴暴风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力量，我们看到这样的能力，我觉得哇好棒，耶稣可以止住风、止住浪，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基督，他是神，他是所有一切宇宙万物的神，也是创造风暴的神。但是在风暴当中，我们经历其中有神的目的，为了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能够更多的经历他，能够更多的经历他奇妙的作为，认识这位上帝，不仅是礼拜天的上帝，也是我们每一天的上帝，更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的上帝。 所以敬拜，敬拜赞美神，让我们看见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神垂听我们祷告并拯救。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日子，在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受苦的日子，成为奴的日子，耶和华说他们的哀求我都听见了，也都看到了，那岂不也印证了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且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并施行拯救。那我们今天你个人还有你所面对的，以及教会甚至你的公司、你的家庭、婚姻的种种的挑战，最重要的要像这个诗人在诗篇107篇有很多处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在风暴当中经历神，然后呢来赞美这一位上帝的作为，就是简单的哀求，向他来祷告，向他来呼求，主啊拯救我，主啊拯救我，就这样子。不要写一个长篇大论呢，好像呢要做什么，写个一页两页的，讲了一大堆事情。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在风暴当中，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就是主啊拯救我，拯救，因为他是救主，不是吗？在诗篇107篇第六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怎样哀求耶和华。在13节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在19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28节，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这都在在的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风暴当中快要放弃的时候，就是要转向神，向他来哀求，求主眷顾我们，医治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困境，脱离这苦难。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拯救，他是赐平安的神。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时刻，每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来敬拜赞美他。如果我们要敬拜赞美他，我们一定要来经历他，经历他奇妙的作为，他深水中的奇事，以及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没有看见，没有经历，我们如何来赞美他？没有对他的信心依靠，没有他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告诉我们过去、如今、将来，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位上帝？如果没有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如何看见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的作为以及十字架的爱，最终应许我们的他要更新一切，不再有哀嚎、哭泣、眼泪、病痛，把一切都更新。从一个旷野的人生，在从一个如同在医院的人生，百般的黑暗当中的挫败跟身心灵的这个挑战，以及常常要面对一些人生的风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蓝图，最后神再给我们另外一个更新，当我们归向他、信靠他、依靠他的时候，美好的画面、美好的图画就是会告诉我们一切都更新了。当主再来的时候，这些图画从黑白的都要变成彩色的，从平淡的都要成为荣耀的时刻，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的作为，他的奇妙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在31节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向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称赞他。从33节到41节所说的，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哪里，好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环，又种田地，栽葡萄园， 得享所出的土产，他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叫他们在叫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弟兄姐妹，我们用四十三节来做一个总结。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唯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什么是有智慧的？智慧哪里来？从敬畏耶和华开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它的开端。要打开智慧之门，就要再一次回转归向神。因为在这些事情留心，也必思想那耶和华的慈爱。慈爱是什么？耶和华的慈爱是什么？就是把他最宝贵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众人的罪来承担，来受苦，因他的鞭伤我们都得医治。一，最大的医治就是与神的关系能够和好，最大的医治就是能够克服，能够面对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有永生，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世界，胜过了黑暗，胜过了撒旦，胜过了死亡，他的复活升天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再次的如同与他一起复活一样，我们要迎向他所赐给我们彩色荣耀美好的图画的人生，就是他再来的时候一切都更新了。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聚集，每一天跟随着基督，领受从天上赐下来的灵粮。在旷野中我们需要灵粮，我们需要活水。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他是活水，要在我们信的人里面涌流出来，源源不绝。他是活水，有了天上的粮，有了活水，有了供应全能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谁呢？他是我们的亮光，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平安，是我们永永远远的上帝。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他奇妙的作为，常常的向他来歌颂，来呼求，来赞美，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